第五十二课，赐生命圣灵的律二。
我们祷告，哦，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哦，主啊，你自己为我们在十字架上完成了出死入生法，以后主啊，你埋葬了，哦，复活了，升天了。以亲自父因着你名的缘故，就赐下圣灵来，哦主啊，赐下圣灵来内住在一切信主的人心中，哦主啊，就是赐生命圣灵的律。我们感谢赞美主，哦主啊，你在这里，你借着死叫我们拯救我们脱离律法的捆绑，但是借着你自己的复活，让我们活在是生命圣灵的律里面。哦，求圣灵你继续的引导我们，让我们明白这是一条什么律，好让我们不是按照遗文的旧样来服侍你，而是按照心灵的形样。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感谢主啊，主耶稣基督他为我们完成了救法，他死了，埋葬了，复活了，升天了，父就因着他的名赐下圣灵来内住在一切信主的人心中。我们上一节讲到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基督就是他在世上他是守全的律法，他守全的律法，所以当他死的时候他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他为我们偿了偿还了一切的债务，我们感谢主。所以他拯救我们脱离律法对我们的要求，也就是一句话，律法不能再对我们有要求了。那么我们是不是无法无天呢？我们上一次特别讲到我们不是无法无天，律法的总结是基督在这一边他接受了律法对我的要求，在那一边他又开了一个新的律法，这也就是一条全备使人自由的律法。全备就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讲成了，成了跟全备原文是一个字，那也就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他完成一个律法。完成什么律法？就是当他得到荣耀，圣灵就赐下来，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引导带领来代替外面苦守律法的条文。我们感谢主，主为我们开了这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也赐下了这一条新的律法。所以保罗说，我们不是没有律法，我们乃在基督面前正在律法之下，有基督的律法。所以我们感谢主。所以我们今天我们现在继续的来看下去。好，请念涵盖内容。
涵盖内容繁体字版，155页倒数第二行到158页倒数第六行，简体字增订版，142页倒数第九行到145页倒数第十一行，全本书07年电子版，57页倒数第十七行到58页倒数第八行。
好，是生命圣灵的律。我们上面已经讲过说主耶稣已经完成这一条律，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那么到底什么叫是生命圣灵的律呢？好像单单讲是生命圣灵的律我们有一点糊里糊涂。是生命圣灵的律其实是包括三方面，第一方面它是包括神的要求，第二方面就是生命圣灵律的内容，第三方面顺圣灵而行。这三方面合起来我们就叫它是生命圣灵的律。那么关于神的要求那是什么意思呢？就说我们不是说律法啊，这个旧约的律法十条诫命他怎么说我就要去怎么做，这是因为神的要求是在诗版上面，他怎么写我就怎么做。那么对是生命圣灵的律他的要求在什么地方？也就是说我们现在不是旧约的律法要求你一定要达到什么，但是事实上我们刚刚讲到律法的广义来说其实就是每天你要求你做到什么，对不对？你看见一个人怎么样，哦， 其实这就是对你的要求，你应该如何正确对待他，他是怎么样。那么我们就说在现在说起来，要求什么叫做神的要求呢？事实上如果我们明白的话，就是天天临到我的十字架，也就是罗马书第八章讲的万事，就是临到我们的大小事情，要求我们去处理，要求你有看法，要求你有想法，反正这就是神的要求。这个要求里面还包括了什么？要包括了我自己旧性情被暴露。比方说，哦，当今天，哎呀，我里面给我看见，哎，我话怎么这么多啊？我怎么一天到晚要讲话？我记得在过去的时候，当一想到我话怎么这么多，哎，我想我要把石头咬断了也没有用，他还要讲话，还要讲话。我记得有一次我在学校里面，当我讲话，结果别人误解我，完全跟我讲话的内容完完全全不一样。那个时候我心想，哦，我下次什么话都不讲，我一句话都不讲，看你怎么样。但是呢，结果还讲。我记得有一次当我在讲话，人家冲一下给我顶回去，那我心里想，嗯，我下去什么话都不讲了，但是还要讲。其实比方说，当圣灵在这个时候就提醒我，你是一个多话的人，多言多语难免有过，禁止嘴唇便有智慧。那你为什么要讲啊？他偏偏要讲。事实上这个当圣灵暴露你好像爱讲话，当圣灵暴露，借着别人顶我，借着别人误解我，来让我看见我不应该再多讲话了，这就是神的要求。那针对这个要求，那我下面怎么做？生命圣灵的律是应该怎么做？所以我们一讲到生命圣灵的律的时候，第一件事情要讲到什么是神的要求。那我刚刚说这是我的旧性情被暴露，好，我的旧性情被暴露，那我应该怎么来对待？还有别人旧性情被暴露啊，他，我应该怎么来对待他被暴露？像我刚刚说，我如果说我看见啊一对啊未婚的基督徒弟兄姊妹在那里同居，那他旧性情被暴露，那我应该怎么对待？这也成为神对我的要求。好，我的孩子在学校里，他今天闯祸了，或者做出很不荣耀神的事。我记得有一个弟兄有一天很难过的跟我说，今天学校老师报告我孩子偷东西。好，这就是我听见了，是我的孩子，我听见了，这就成为我应该如何对待这件事，这成为神对我的要求。我过去按照律法的要求的话，我是传道人，我一天到晚都是为孩子祷告的，怎么今天孩子做出这种不争气的事情出来了啊？我应该要我里面就很生气，越想越气，越想我应该要好，等等想想，哎，生气没有用，你也应该要怎么好好的态度来对待他。好，那么想我应该要怎么好好跟他对待他。事实上你生气也是你活在自己里面，你想我要好好的来对待他，也是活在律法之下。我就是说每天我们碰到无数次神对我的要求，你每天都要碰到很多很多事情。那有的人说我关在房间里读经祷告就没事，哎，关在房间里读经祷告，正好后来起一阵大风，听见外面砰一下东西掉下来了，哎呦，这什么事情啊？是不是我的瓦吹下来了还是什么？那你不是啊？你赶快！哎呦，要去找谁？要怎么？不，又不是神的要求了。 就是每天，好了，正好你在读经祷告，一个电话又来了，电话来又跟你讲说，哎呀，我跟你讲啊，我今天啊，在什么地方又买那一个廉价的东西，我有很便宜的，你自己看啊，怎么怎么，每一天都有神的要求，哪怕你在灵修的时候，哎呦，忽然旁边有一张报纸，我应该要好好的灵修安静，一张报纸正好一个笑话，哎，你一眼看到了，哦，好了，一眼看到了这张有趣的报纸，我不能看，我不能看，我现在在灵修，我不应该，我应该敬畏主，我的，这都是神对你的要求，你懂不懂我的意思？
嗯，
我如何来对待这张有趣的报纸？你那个时候我不能看，我应该要敬畏主，应该先灵修呀，怎么先去看这种东西呀？你这是活在什么地方？
自己里面，
也就是活在律法之下。因为基督徒应该怎么？那你那弟兄姊妹你要说了，哦，阿姨，那难道我们应该要去看吗？我没有说要去看，我现在说我们怎么，这就是神的要求，我们怎么来对待。那当然我们刚刚讲过，初步讲过一点，就是是说，当我们看这，我一看这个时候的时候，主啊，求你救我，主啊，求你救我，你救我脱离自己，那这个这就好了，这就不是活在律法之下，因为你是死的嘛，你是死的，还要我活得这么像样，还要哦，我不要这样，我不能那样，我应该这样做，我应该那样做。所以什么是叫做律法，我们刚刚讲过，就是当你自己想方设法对任何领导你的要求，特别是啊这种的要求是很合理的啊，我觉得基督徒应该怎样怎样怎样的时候，那这一个时候每一天都有神的要求。所以我们要认识是生命圣灵的律，第一件事就是我针对着每天的要求，我怎么知道我要行在生命圣灵的律里面？什么叫生命圣灵律？你必须先认识神对你什么要求。那这就是我刚刚讲的天天的十字架，或者说啊，是万事每一件事领导，每一件事情领导，其实无非就是要把我们推到主的面前，那就是对。好，那第二件。我们现在来看一看第三点，我们请念，是生命圣灵律的三方面，有吗？
有。
好，请念。
是生命圣灵的律的三方面，二，是生命圣灵的律的内容。
好，我们刚刚讲的要求，对不对？
嗯。
你现在先看准了什么是生命圣灵律的要求啊，你天天碰到的事情。好，我现在知道针对这个要求，那你怎么做？哎呀，一个电话来说，哎呀，今天外面有个廉价的东西，我正好在灵修。那么按照你行律法的话，不可以的，我不能够去，因为我要灵修。那么偏偏呢，按照这个律法呢，你又想要买，我正好又缺一个鞋子，而我这个鞋子又这么便宜，我又便宜一半还不止了，那我不去吗？那么里面又觉得不应该去，那么又想去，那个时候生命圣灵律的内容是什么？针对着这个要求，人家打电话，我祷告仰望，弟兄姊妹，太重要了，神今天并没有要叫你做，他没有欢喜马的力大，他没有欢喜人的腿快，耶和华只喜爱敬畏他和仰望他慈爱的人。主啊，现在别人在打电话给我，主啊，我应该怎么做？主啊，你求你救我，我里面不平安，我应该领修。主，我靠自己，我实在想要那双鞋子，主，你救我脱离自己。我相信主啊，你救我，你救我，你救我。可能当你祷告的时候，哎，里面圣灵哎在提醒你，如果你应该神要你买鞋子的话，到了时候这双鞋子还在那里， 你还可以买，如果不是神要我买，那我就不买嘛。那可能圣灵可以在你里面跟你讲话。所以说第一件事情，针对着神的要求，你的态度是什么？其实如果我们回来回去，我们从第一课讲到最后都只有一个字，求告主名，对不对？不管你从哪一个角度来说，都是求告主名。你走十字架的路，也就是只求告主名。好，当你针对了这一些问题，你祷告，你仰望，这是第一。你祷告到心里非常的平安了。弟兄姊妹，很注意的一件事情，有的人急得不得了，他说我来不及。我跟你讲，你七上八下，你不要做事的，你不要做事，你一定要祷告到心里非常的平安了，你才去做。你觉得这个有哪些圣经可以用啊？
不知道。
凡事借着
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人在基督耶稣里所赐的意外的平安，必会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
对，就是说你祷告到意外的平安，你里面非常的平安。你祷告到非常平安，就表明什么呢？就表明说已经让主做主了。因为我们讲过，我们现在有一个问题是什么？神对我们的拯救是叫我们的旧人与耶稣同钉十字架，我们同钉十字架，已死的人就脱离了罪对我的辖制。但现在的问题是，什么时候你不活在自己里面呢？因为我们都是欢喜活在自己里面。当我们祷告，我们就与主联合，祷告到我们很平安，那就表明我们已经与主联合了，那就不是罪做主，就是主做主。当你非常平安出来的事情，那你这个才对。我们现在来念一下，当我们出来非常平安的话，那一定是，这里有讲到说一定是基督的平安的，因为有意外的平安，意外的平安。当我们祷告到非常平安啊，里面出来的意念，在基督耶稣里必保守你的心怀与意念，那个时候的意念就对头了。你祷告到平安了，那个意念对了，你就照这个去做好了。好，现在这个平安是什么？你请念一下。
一，一定是基督的平安。
好，什么叫做基督的平安？你凡是祷告到主啊，我把这事完全仰望你，主啊，求你救我脱离自己，救我脱离自己。哦，你比方说当人家打电话给我，我里面我祷告了，救我，哦，我里面很平安了，那你就继续你的灵修好了。你如果还很想，我很想去买，还想，那你根本里面一定没有平安，好像还在那里打仗，你就继续祷告，祷告到意外的平安，祷告到完全服下来了，主你做主，你看怎么样？你完全的平安，这个叫基督的平安。我现在问你，你祷告以后的平安和你没有祷告的平安一样吗？
不一样。
因为你没有祷告的时候，你本来就想买这个鞋子嘛，你买这个鞋子，因此呢你觉得不买就不平安了，因为你想买嘛。
嗯，
你懂不懂我的意思？现在我们不是说买这个鞋子对和错，而是当你现在在灵修，你现在你祷告，你经过祷告以后你平安，这才是对的。所以在哥罗西书说，让基督的平安在你里面做主。基督的平安其实就是你祷告过以后你心里很平安，才叫基督的平安。也因为你祷告过以后，让现在活着不是我，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所以是基督做主，那个平安才是真平安。所以你说我现在很平安，你很平安，你祷告，你尽管祷告，你不会因为你祷告了变不平安。如果你祷告变不平安，就表明你刚刚的平安不是基督的平安，你懂吗？所以什么叫做基督的平安？就是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将我所要的都告诉神。你告诉神以后，里面得到了平安，这个才是真平安。好，你再念下去。
二，并且是符合神话语的要求。
对， 你如果说 祷告的出来的意思好像跟神的话语有冲突的，对不对？你比方说现在你在灵修，我不基本上我不会相信说你在灵修的时候应该安静在神面前的时候神叫你去买鞋子，不会的。其实你心里七上八下七上八下就表明你心里不平安，就叫你不要买了，但是你心里不服帖嘛，不服帖，所以你还要祷告，祷告到最后神还是叫你不去买了，那那个时候才是对的，对不对？好。
三，也不能违背圣经真理的原则。
对，好。四。
四，并且是按个人到什么地步就照什么地步引导和教训。
好，我们现在要特别讲到一件事情，就是是生命圣灵的律，非常重要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这个我们刚刚初步已经讲过了。新约的生命圣灵的律跟旧约的律法根本不一样的是什么呢？旧约的律法像一把尺一样的，不管你有多少高，就是给你量一量你达到了嘛。新约是你到了什么程度就照什么程度去做，这是太重要了。这一点是神对我们的要求，这一点也是神对每个人要求。我们现在出问题基本上都是出在这个地方，我们很容易按照旧约的律法要求来要求我自己，我也很容易来要求别人。就是说当你看见别人哎呦一天念那么多圣经，哦呦那个人可以做很多工作的时候，我很羡慕他，我很想跟他一样，其实不对的。当他能够做多少事情，他按照他生命的程度让圣灵带领他。你生命的程度，你一天你只能够吃一点点饭，你一定要跟人家吃一样多吗？你走路只能够走这一点，你一定要跟他走的一样吗？你今天走路的速度就是这一点，你要跟他一样吗？每一个人不一样的，每一个人不一样的。所以你今天不能够好像想我一定要照他的要求。我看见一个姊妹，哎呦他就觉得说自己一直都很亏欠，我为什么亏欠？他不是圣灵光照他亏欠，他说你看那个人为主做那么多事，那个人怎么样怎么样，那个人怎么样。我说姊妹啊，我们不要看别人，我们就问主我应该做什么，你懂不懂？所以是生命圣灵律的内容。当你祷告，你迫切的祷告，祷告以后你心里完全的平安了，那你就照这个内容去做，这个意念去做，这个意念一定是你心里平安的，这个意念你一定是那个符合圣经的话语。他你不会叫你说今天神感动你去偷东西吧，这不可能嘛。神感动你去跟人家吵架吧，啊，要真神不会叫你做这个，你一定是符合神的话语，符合圣经的真理的原则，那按照你生命的程度你就去做好了。所以生命圣灵律的内容我等等要跟你讲一个见证，是很能说明这些问题。我现在先讲理论。所以第一，神要求我们要对每天临到的事情，本身就是生命圣灵律的内容的一部分的第一部分。第二部分你就是祷告仰望认定他是主以后平安的里面的意念。好，我们现在再念下去，我们把这几节圣经念一下。
约翰一书二章二十七节，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这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
就是当你一直祷告一直祷告一直祷告，心里非常的平安的，神保守你的心怀与意念，那个平安出来的意念，这就是恩膏的教训。什么叫做恩膏？就是圣灵，就是圣灵在这里引导你。所以在这里说，我们不是要照人家的话讲，不用人教训你们，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教训。所以当你我们祷告，你就照着这个去做。 好，看耶利米书。
耶利米书三十一章三十一到三十三节，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我虽做他们的丈夫，他们却背了我的约。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
所以当我们祷告祷告祷告祷告了，里面有一个意念，请注意，一定是平安了以后的意念。你七上八下，这个根本谈不上圣灵感动。所以我常常听见有人跟我讲，特别因为我自己是姊妹啊，所以我碰到的当然是姊妹，常常跟我讲，哎呦，我今天七上八下，我不晓得要不要到苏州，我要不要去啊，我要不要到苏州。我要说，七上八下你不要动，你不要动，你要等到心里完全安静下来，因为神把他的律法放在你的里面，不是人家，你用不着去问别人说我要不要去。今天给你不安的是谁？是圣灵。你去问张姊妹，张姊妹你看我要到苏州吧，你这是不是错掉了？因为是圣灵教导你，我们是活在生命圣灵的律里面，那你怎么去问起别人呢？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主的恩膏教训你是以平安来做主的，以不违背圣经的原则，符合神话语的要求，以平安来做主的。所以你神的律法是在我们的里面。好，再念
以赛亚书四十章十一节，他必像牧人牧养自己的羊群，用膀臂聚集羊羔，抱在怀中，慢慢引导那如羊小羊的。
我们要知道，不是是说应该要那样马上就达到，神的对我们的带领是按照我们的地步。你看，就是像牧羊人，他慢慢引导，慢慢引导，所以慢慢的引导其实就是意思说按照他的地步来引导的意思。
约翰福音十六章十三节，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原文作进入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
真理的圣灵来了，要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进入这里面就是一个过程了。就是是说，不是说，哎呀，我最好什么东西都知道，最好什么事情你都告诉别人，都不是这样。圣灵带领我们是一步一步的，是一步。所以主耶稣说，我有很多话要跟你讲，但是你们不明白，要照真理圣灵来带领。所以我们也不要以为说，哎呀，我巴不得就这样，我巴不得就那样。你要根据里面对你的带领，这是很重要的。所以有的教会称为这是叫里面的道路，叫生命的道路，就其实就是说你看里面怎么带领。好，
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十一节，我做孩子的时候，话语像孩子，心思像孩子，意念像孩子，既成了人，就把孩子的事丢弃了。
这句话放在这我为什么在这里引这节圣经呢？只是要让大家看见一件事情，圣灵是按照个人的地步带领我们。所以你在做小孩子的时候，你讲话像小孩子，你到大人像大人。你现在说你怎么讲话这个样子，我知道这么，我就这么大嘛，我讲不来啊，对不对？你到大了再像这样讲话也是不对。所以圣灵是按照个人的地步。弟兄姊妹，太重要一件事情，圣灵律跟律法根本不一样的是圣灵按照你的地步来带领，这是太重要。这个也求神开我们的眼睛，圣灵是按照我们的地步带领我们。我们没有到什么地步，你不要跳，哎呀，我想要学那个人，你不要学，你要跟那个人一样，你不要。圣灵按地步来带领你，这是很重要。另外我们看别人也不要看过于说单看，你应该这样吗？你怎么这样？基督徒应该那样， 基督徒应该那样，你还要看看他几岁了，你还看看他的光景是什么了。我们人每个人都不一样嘛，每个人圣灵按照每个人的地步，所以我们强调地步。好，
希伯来书五章十三到十四节，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习练得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
所以我们在这里也是通过这些圣经，我希望弟兄姊妹能够认识到说，每一个人的地步不一样，可能你是吃奶的，可能你刚刚断奶，你要长大成人，你是孩子，你是成人，你是怎么样，我们必须认识到每个基督徒有每个基督徒的地步。也我所以常常说一句话，我们很容易在一个家庭里面，我们能够接纳这是老人，这是中年人，这是青年人，这是儿童，这是婴孩，不同。但是往往我们在教会里很难接纳，我们很希望大家都是一样的，好像都穿了一套制服一样，你应该这样，应该那样，应该那样。我们问题常常出在你应该这样，应该那样。我们没有认识到生命圣灵的律带领我们是按照个人的地步。说很实在话，你今天我跟你一样的岁数，可能我吃饭吃一碗，你吃半碗，可能你吃两碗，我吃一碗，有错吗？都没有错呀，每一个人的地步不一样呀，对不对？哦，你说你都跟我一身一样的，我一样睡觉，一样起来，一样怎么你吃饭跟我不一样？每个人就是不一样，因此我们必须通过刚刚的经文初步能够认识每一个人的地步不一样，这一点我们要认识的。好，我们现在念下去。
四，圣灵在我们心中可能是通过一句话，圣经经上的话，或不违背经上真理的话，也可能是通过诗歌，也可能是意外的平安和喜乐等方式来安慰、扶持、光照、责备、引导和教训我们。
哎，当你啊，我今天碰到一件事，也就是神对我的要求啊，主啊，我这一件事应该怎么样啊？主啊，求你自己带领。当你这样祷告的时候，圣灵怎么来引导你呢？我们刚刚说，可能是当然总的是已经心中的平安，总的是这样，但是他有可能是一句话。我前几天碰到一件非常无理的事情，有人跟我讲非常无理的话，哎呀，我其实生气到很生气啊，但是圣灵提醒我，你祷告，你祷告，我一祷告，好，神就给我看，唱一首歌，这是耶和华，这是耶和华说定的日子，说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哦，神就给我说，这就是我所定的。你这件事情，人家对你讲这个话，这就是我所定的，我要高兴欢喜。好，因此我又唱了这美好事成，我要高声唱啊唱，哦，心里非常的平安。所以圣灵可能叫你唱歌，圣灵也可能这个，因为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就去翻一翻诗篇一百四十八篇嘛，对不对？那有可能是一句主的话，可能是啊一首诗歌，一节诗歌，也可能什么都没有，就是主啊，我交在你手中的时候，意外的平安。圣灵在我们里面怎么来引导教导方法，可能有不同的，但是一定是有基督的平安。你不管是诗歌里面也很平安，不管是主的话里面有很平安。我相信弟兄姊妹，当我们在讲这个的时候，你们可以停下来讨论一下啊，我们大家你讲讲见证有没有，哎呀，我不知道怎么祷办法，一祷告主的话一进来啊，我得到很大的平安，也就知道应该怎么做了，对不对？圣灵他的方式方法不一样的，但总是让基督的平安在我心里做主。
五，不可消灭赐生命圣灵律的引导，但要凡事查验。如果是赐生命圣灵律的引导，心中一定有基督的平安，意外的平安，行出来外面一定和谐， 一定是符合神话语的要求，也不能违背圣经真理的原则，同时有谨守遵行敬畏和顺服的能力。以西结书36:26-27，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
很重要的一件事情，生命圣灵的律跟旧约的律法不一样在什么地方？因为当神的话跟你讲话，他给你讲的时候，圣灵在这里说话，因为有能力，也就是一句话说，爸爸叫你说，你去买一斤橘子，你去买一斤橘子，这个是讲旧约的律法说你应该去买一斤橘子，但是在新约的时候，爸爸跟我说，你去买一斤橘子，这一斤橘子可能是2块钱，但是爸爸给我5块钱，有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圣灵不但他跟我们说话，而且他灵的能力在我们的身上，他不但跟你说话，而且把钱给你，这是很不一样的。请注意这一节圣经，我是给你们一个心心，将心灵放在你里面，我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什么
顺从
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就是说，圣灵的能力使你自然顺从，使你自然谨守。这个我想弟兄姊妹你有经验的，像我们说，哎呀我很生气，我刚刚说我人家对我讲无理的话，我非常的生气，但是当你一唱诗啊，你一有主的话一进来的时候，诶，你自然而然没事了，自然接受了。你要不要？哎呦，我要接受，我要顺服。你不需要的，弟兄姊妹，你有这样的经验吗？
嗯，
对不对？当圣灵一句话一进到你里面，恩膏的教训一进到你里面，它是带着能力的，带着能力的。我讲过，如果一个汽车玩具汽车，它如果一个空壳子啊，有轮盘，但是它没有机器，所以你如果你要它走，你要推，但是如果说里面有机器的话，你叫上一个法条它就动。今天一样的，生命圣灵的律，它里面它是带有能力的，它跟你讲话，当你祷告祷告，动一下一句主的话一进来，你马上就平安喜乐，对不对？哎呀，我从前讲过一个姊妹，她被吊起来啊，人家要吊起来说，你说圣经是毒素，她但是要吊起来的时候，一句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还可以跟从谁呢？一首诗歌，主啊，我深爱你，因为你先爱我。她这一进来，她里面平安的不得了，因为为什么？这诗歌里面带着能力，因为圣灵讲。把这个诗歌放在里面，圣灵把这句话放在里面，这个本身就带有能力的。所以这就是刚刚这一句话，就是说，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我的典章。所以弟兄姊妹，你说顺服，你不是说硬着头皮，我不听也要听，我不听也要听，你这个顺服啊，这个太苦了，还是活在律法里面。你就是仰望主，你祷告到平安的时候，一句话进来，能力就出来了，就是像上法条一样的，他自己就会走了，对不对？所以是生命圣灵的律跟律法有根本不一样的。我们刚刚讲，他是按照个人的地步带领人，第二，按照个人的地步，圣灵亲自向你们说话，里面就带有顺服的能力，带有遵守能力。所以当圣灵一跟你讲话，你恨的一个人恨得不得了，当圣灵一跟你讲话的时候，说你应该爱的时候，你这个爱不需要你去，哎呦我要顺服要走，他自然顺服了，我就会去爱对方，对不对？好，
耶利米书32:40，又要与他们立永远的约，必随着他们施恩，并不离开他们，且是他们有敬畏我的心，不离开我。
使他们有敬畏我的心。所以主的灵一放在我们的里面，自然遵守，自然顺服，自然敬畏，不离开主。所以这个是圣灵的能力的，生命圣灵的律就是这么宝贝。不是律法就是死板板写在石头上嘛，告诉你你是个罪人啊，你做不到。但是生命圣灵的律它在你里面，你让基督的平安在你里面做主的时候，你自然敬畏了，对不对？好。
六，赐生命圣灵的律一定是使人自由的，因为神发出要求，他在我们里面亲自成为履行要求的能力。圣灵按着我们生命的程度来引导我们。
对，这个我们刚刚讲过，当你祷告了，圣灵亲自成为你履行要求的能力。我们刚刚说每天临到你的事情是谁要求你？
神的要求。
你不要看一个人对你这么无理，但是这个无理是我们如果把前后都联合起来，就是说这个是要造就你圣洁的品格，是为着要脱去你的旧性情，是为着要你生命成长。所以这个本身就是神的要求啊。当你祷告，借着祷告啊，忽然主的话进来，一首诗歌进来，所以是谁在这里来履行神的要求？是圣灵的能力。所以神有一个弟兄讲得很好，神是立法者，耶稣基督的生命借着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成为守法者。我们叫主啊，是基督的生命借着圣灵在我里面成为守法者。所以他立法，他守法，所以是自由。所以今天你碰到这件事情，你不要看大家看，哎呦，这个是好难，对你是正好的。为什么？因为他要求他自己来履行，罪就是自由。好。
七，我们个人看自己应按着自己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个人到什么地步就当照着什么地步行。参看罗马书十二章三节，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
对，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个人到什么地步照什么地步行。你不要看他怎么样，他怎么样，我怎么样，你就是看主怎么带领我，我个人到什么地步就照什么地步行。好。
腓立比书三章十六节，然而我们到了什么地步就当照着什么地步行。提摩太前书三章十三节，因为善做执事的自己就得到美好的地步，并且在基督耶稣里的真道上大有胆量。希伯来书六章一节，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
好，所以我们看见这一点事情，就是说基督徒每个基督徒生命的程度不一样，其实就是用一句话，岁数不一样，年龄不一样，个人到什么地步就到什么地步。当然我们要竭力追求离开自己的地步，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那就是追求生命的成长。但是这个也不是跳的，也不是跳的，就是按部就班的来做。所以我们感谢主的恩典，我们刚刚讲的这一些，我们就是知道说是生命圣灵律，它是有每天领到的要求。我们借着祷告，我们心中的平安，我们心中的平安而要怎样去做。而且你刚刚注意吗，心中平安我们做出来也要是和谐的，如果我很平安做出来不和谐也不对头，你说我反正这个就是我的失败。我过去我很会以为自己很会听神的话啊，我祷告哦，求神向我说话，哦，向我说话了我就去做了，因此我不注意外面和谐不和谐。特别我结婚以后，我跟我的丈夫啊，我什么事情都是跟他说，我是祷告的，我是祷告的。那我的丈夫就觉得很奇怪，你怎么什么事也都不要跟我讨论，你就是祷告就祷告。哎呀，我就说我过去什么都是靠祷告，我跟你结婚我还是要靠祷告。我祷告没有错，祷告没有错，但是你要知道你没有结婚以前你是一个人，你的祷告的效果结果跟外面的和谐，我要跟我一家人的和谐。现在我已经结婚了， 那我祷告我一定跟我丈夫和谐。很重要的弟兄姊妹，和谐的问题就跟你之间有关系的人的和谐。当然我不需要一定说一定的我要跟远在天边的有很多人那些人从前是我的同学，我跟他和谐，你这都不必要了。因为你现在在一个车道上，在一个马路上开刀开车，你今天最主要跟谁和谐？跟你旁边的车子和谐呀，你不要去碰他呀，他不要碰你呀，你不是跟你在另外路上开车的，你跟他有什么关系？大家懂不懂啊？所以这个很重要的，就是说，如果是出于圣灵的引导和带领，里面平安行出来是和谐。关于这一点，我们下两课要特别讲到和谐这个问题。因为为什么呢？我自己觉得自己很错误的，就是我只管自己的祷告，我只管心里平安，我心里讲我扪心无愧，我很平安。你的平安怎么不和谐起来了？如果不和谐也不对头了。所以我们个人应该就是凭着自己信心大小看得合乎中道。好，我们神的要求有了，是生命圣灵律的内容，就是圣灵在你里面的，不管是诗歌，不管是言语，不管是平安，来引导你应该怎么做，对吧？那么你要去做的时候也要注意外面的和谐。好，
八，
第三点，两，
赐生命圣灵的律的三方面。三，顺圣灵而行。我们顺着赐生命圣灵律的引导而行，必能达到神的要求。
所以我们呢，好，我们就顺着心里的平安，顺着外面的和谐，那我们就是顺，我们就怎么顺过去。你现在讲怎么顺法我都还不知道应该怎么讲。好，我现在讲一个见证。有一个姊妹，她到处讲自己的见证，因为她既然到处讲她自己的见证呢，所以我呢也大胆的把她的见证来讲一下。因为他如果他不讲他的见证，我绝对不会提的。所以弟兄姊妹你放心啊，不要以为我把人家的见证都拿来随便乱讲，我不会随便乱讲，是因为他到处讲所以我讲。有一次在很多年以前有一个教会的负责人打一个电话给我，他打一个电话给我呢，他就说了某某姊妹啊，我们现在教会出一件事情，请你去处理。那我说什么事情啊？他说啊，有人跟教会讲啊，我们有一个人是出信的啊，他是佛教居士，他刚刚受洗，但是有人打电话来说他是跟别人拼居。他说你去了解了解看有没有这事情啊。他说你再去问问看到底什么多少时间呐、啊、到底是怎么情况。哎呦，我听到吓了一大跳。我就跟教会这个负责人说啊，我说我跟这个人不熟，我说是这样好吧，我们祷告吧。如果说这一个人啊，他打电话给我，他找我，我就找他，他不找我，我不能做这个事情。他说好，我们就在电话里祷告，祷告好了我就过去了。那天下午果然这个人打电话给我了。现在我刚刚说他到处做见证，就是他自己到处做见证，所以我才敢讲这个事。那么他就打电话给我，他说我想找你。我说啊，你找我。那么我说你有事吧？他说有事。好，那么我说那你就请过来吧。那他就来了，他就跟我说了，他说我不晓得为什么最近鬼啊一直在赶我。哎，我说你信耶稣应该赶鬼啊，怎么鬼来赶你啊？他说不晓得，他就这样讲。我说哦，他说他那个什么开汽车，又他就是讲鬼在赶他的一个事情呢、啊，那就这样。那么，反正呢，长话短说，通过那天的交通呢，知道他还没有得救。因为我说你已经都受洗了， 他就是说，因为我看见信耶稣当然很快乐，我要快乐，所以我受洗。他也不知道谁是耶稣，他也不知道耶稣是救主，什么都不知道。我说哦，那么很感恩那天呢，神自己就让他得救了。那么他得救以后，他就跟我说，我跟你说啊，我现在得救了，我很高兴，但是我跟你说我要离婚，如果你不让我离婚，我要自杀。哎呦，我是迫切祷告啊，主啊，哎呦，我该说什么？我心里一直在祷告，一直在祷告，一直祷告。哦，在我还没有跟他讲话以前啊，我已经通知几个人了，你们迫切为我祷告。我已经通知几个老人了，你们要迫切为我祷告，因为我很害怕，我觉得比走钢丝还困难。他就是他，他会一直祷告。那么我现在问你，如果说按照律法来说，我应该不应该跟他说基督徒不可以离婚？
是啊。
而且我会不会还告诉，还要想打听他有没有跟人家拼居嘛？那如果按照律法说，但是按照生命圣灵的律，那我现在硬碰硬碰到这个人，是不是成为神对我的要求了？
是。
那我就哎呀，一直一直祷告，祷告都不敢讲话，尤其他讲我要自杀，那么这个话我就更害怕了。我更害怕了呢，我就祷告，祷告了以后啊，我感谢主，我就跟他说了，我说我啊，每天负你的责任，归你来，归来。我说就是怎么样呢，每天早上六点钟我跟你一起读经祷告唱诗，在电话里叫他拿一本小诗本，叫他拿一本安慰之言啊，我们在电话里这样。至于你离婚的事啊，这是你跟神的事，你去跟神讲。然后第一天的走上过去了，那么哎呀，我一直祷告，我也请一些弟兄怎么样，哎呀，迫切祷告啊，哎呦，我实在是没有办法做这个事。我一直祷告，真的弟兄姊妹，我深深感到，我不是我肯祷告，而我是逼得没办法，只好祷告，怕死人，我想等到自杀不要把我怕死了，你懂我意思啊？所以我那道好了，结果第二天他打电话又讲了，我跟你说，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一个是基督徒，他是离婚的。你如果不让我离婚，我要自杀。那当然，前面当然是为他喝奶嘛，那么就给他读经祷告唱诗嘛。那么到最后他讲这个话了，一个小时以后他讲这个话。哎呀，我一直祷告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哎呀，我实在没有办法了。那但是很奇妙，神感动我，那神就我里面很平安了。我刚刚不是讲我们祷告到平安嘛，平安到了里面就有一个意念出来了，那我就跟昨天一思一样跟他讲话，并没有说我昨天不是跟你说过了吗，没有讲这个话，就是一思一样的，就是我是负责为你来，至于你离婚的事你跟神讲，那我一个字都不改的，都没有说怎么你又问了又怎么怎么样。好了，第三天又讲了，又来一个，我又有一个朋友啊，他是离婚的，他是很爱主的。那么我又说主啊主啊主啊主啊怎么样，求你自己自私啊。那么结果还是讲一色一样的话，一个字都没有多也没有少，就这样讲。后来啊，我们打听到啊，他这个跟谁平居呢，他那个房子是在好像一排一排最后的一排房子里面，而他每天要开汽车出去的时候，一边什么右边呢、啊、是墙，所以就是说一定是左转。那么而这个男孩子是在第一排的左面第一个，你就是说左转一定会看见的，就是这么一点。哎呀，我们大家就是祷告祷告，哎呀，这一群祷告小组的非常的忠心啊，哎呀，祷告就是大家祷告，祷告到下个礼拜了，他说了，哎，我跟你讲，神今天感动我啊，给我的丈夫烧早饭，哎，不是不离婚啊，不是不离婚， 那我、我那么还是给他天天喂奶，给他就是给他唱诗，教他唱诗，教他祷告读经，这样读经的时候，因为一节一节圣经我就再讲一点了，什么这样。好，那么这个以后呢，他第二天又说，哎，我很感动，我给我的丈夫烫衣服。他说不是不离婚啊，我那反正就是这样。我现在真的我要说，活在律法之下和活在生命圣灵律里面，你会不会急啊？你会说姊妹，你做传道人都不告诉他不可离婚啊，你懂不懂我的意思？按照律法是不是这样？
是。
但是今天就是圣灵，就是我们就是随圣灵的带领，随圣灵一步步带，你不敢。我说的实在，我现在还不是离婚不离婚，我很怕等到他自杀了。你懂不懂我的意思？我说的实在，我还没那么好，我真的是我自己都紧张的不得了了，在那里祷告。好，结果你根本现在不能够提起这个离婚的事情啊，跟人家拼居啊，你可不可以？你问你会不会给他一点的暗示说，你跟人家拼居，我们是知道的，或者说都没有讲，我就是做主啊，把这个拼居的事交给你，把离婚的事交给你，把这一群祷告小组的人迫切在祷告。哦，主啊，你看这件事这样。好，到第十天，我记得他打电话，大哭特哭，不是认罪，他大哭特哭什么呢？他说他那天晚上预备出去聚会，出去聚会的时候呢，他现在讲出来了，到现在没有讲过啊，他根本没有讲过拼居啊，他就说、他经过这一家人家了，那么他现在讲过，讲出来说他跟人家拼居过，他说但是当我得救以后，清楚得救以后，我没有跟他来往。他说我有打一个电话给他录音留音，就告诉他说我已经真实信耶稣了啊，我不再跟了，没有再过去的事情不能再做了，他有讲的。但是呢他说我藕断丝连，我里面还是有感情，那他非常真实，我觉得这个姊妹非常的宝贵。他说我藕断丝连，所以呢他那天经过他那里的时候，你知道发生什么事吗？他看见那个男孩子在跟别人女孩子在玩，跟他一生一样，你说神奇妙吧。好了，因此他担当不了，因为他里面有感情的，你知道吗？所以他就大哭特哭啊，他大哭特哭都觉得还活不下去的那种样子啊。但是也就说借着这个，神把这件事情暴露了，你看奇妙吧。律法的意思一定要达到的，不可拼居是肯定的，也不可离婚也是肯定的，但是你是凭自己去做呢，你还是让圣灵一步步带。好，那么现在讲呢，他大哭特哭以后嘛，他就后来那这一下，从本来是感情难舍难分，现在到认罪了。认罪了以后嘛，他向丈夫认罪了。这个丈夫嘛，涵养功夫之高，声音嘛轻轻的啊，大学教授，他不声不响，好像也没发脾气样子，但是呢其实就是不原谅他，也不给他碰，碰都不让他碰。哎呦，这个姊妹其实气得不得了呀，她就跟我说我是真心真意的，好像是回台了，意思是说你可不可以跟我丈夫去讲。那我现在说按照律法我有没有可能去讲？
有，
完全可能的，我会劝她的丈夫，她是真的悔改了，对吧？但是我会去祷告，祷告了以后神不感动我去讲，不让我去讲，那我就说姊妹我们祷告吧，我们祷告。哎，没有几天，她丈夫本来身体很好，那天又吐又泻又发高烧，她又吐又泻又发高烧的。那么她因为跟丈夫认罪了，她丈夫不让她哎呀，不给她碰啊，你懂不懂啊？所以她不能上床，不能上床，晚上啊只好拿一个躺椅躺在那个床旁边照顾她丈夫了，因为她不能上去啊。丈夫第二天问她，你怎么，你昨天晚上做什么梦啊？她说我不晓得。她说怎么了？ 他说我一直听见你在叫我，可见你在你心目中有我，不就解决了吗？弟兄姊妹，我讲这一件事情，我是因为这个姊妹她到处讲她自己的见证，我才敢讲，她不讲我是绝对不讲的。我现在要最主要要通过这个，我们看见律法跟生命圣灵律的道路不一样嘛。律法就是说，哦，你凭理智分析，你想想你是传道人，人家讲拼居，人家讲离婚，你还不劝他，对不对啊？我不是说要劝和不劝，我们要祷告看圣灵怎么带。我也很感恩，因为他拼命的讲要自杀，这把我怕得要命，我变成只好祷告。所以不是我很会祷告，我只好祷告了，我不祷告也怕死了。感谢主，到个人虽然这个前后是十天，不是两个礼拜，十天，那就是说他哭是十天，后来到他整个事情的完整大概基本上二十几天到一个月，他完全一家就变成非常的和谐，非常的好，是大概一个月，你懂吗？虽然是这么多，你就觉得好像有点无可奈何的，怎么去这么久？圣灵到的时候，所以他敢大胆的暴露自己，大胆讲自己见证。如果是你跟他讲啊，他真的搞不好等着自杀了，还要来说我诽谤他也可以啊，你说对不对？
是，
你的。我们看见有很多教会处理这种事情是产生很多效果的，结果还变成两派，等那一派呢说没有这事，一派说有这事，你看见过吧？所以我这个，但是我现在不是讲这个，我是在是讲到说是律法的义成就在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肯定律法的义要达到的，圣灵带领的目标就是要达到律法的义。但是问题，随从圣灵的路跟律法的路不一样，律法的路你不可以怎么样，你应该怎么样，你怎么样生硬硬的像一个法官一样，圣灵他就按照个人的地步。虽然这个前后一两个礼拜里面，但是就是你看他的地步就是不一样了。你看刚刚开始要离婚，后来又开始要烧早饭了，后来又开始烫衣服了，后来神看时间到了就给他看见这个事情了。那这样不断也断了呀，那神知道他愿意断，但是断不了。你看神用的方法好不好，是律法的义成就在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所以非常的宝贵。好，我们现在下面把它念的结束了吧。
九，四生命圣灵律实行要点。一，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行事为人先要求告主，听候主的带领引导，如何？参考雅各书一章十九节二十节。我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但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义。
对，所以当我们碰到事情，我们是快快的听，快快听什么？听什么？
听神的要求。
神的要求已经来了吧？快快的听里面怎么说？快快的听，慢慢的说。因为比方说像我们，你比方说，他要离婚，他跟人家平局。比方啊，他来，说啊，我现在好像鬼在赶我，那我可能就会想了、按照律法，我就要快快的说，那就是说，你有没有得罪神的地方啊？你有没有给魔鬼留地步啊？怎么鬼来赶你啦？懂不懂我的意思？我们很会凭理智的分析，嘟一下马上就反应出来。所以圣灵在这里跟我们说，要快快的听，听里面跟你说什么，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人的怒气不成全神的意。我们不是凭自己人的怒气来做什么。好，
以赛亚书三十一章一节，祸灾，那些下埃及求帮助的是因仗赖马匹，依靠甚多的车辆，并依靠强壮的马兵，却不仰望以色列的圣者，也不求问耶和华。
我们人的本相，我们是倚仗马匹，倚仗车辆。我有这种知识，我有这种见识，按照这种例子嘛，应该怎么处理，对不对？却怎么样？不仰望以色列的圣者。弟兄姊妹，但愿圣灵今天对我们每个人说话，快快的听，慢慢的说啊！当我们碰到一切事情，让我们快快的听，是神对我们的要求，主应该怎么样？我们既然认定他是我的主，他是我的主人，主应该怎么样？
路加福音11:9，我又告诉你们，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13，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
是，当你在求，当你求，当你求，所以像这我们刚刚讲这个姊妹的见证，我们就是祷告，我们不知道怎么做。哎呦，她要我去跟她丈夫讲，我也巴不得跟她丈夫讲，但是祷告神不让我去讲，好像就是有不平安，好像一想到要去讲就不平安。神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圣灵为你定夺，应该这样做，应该那样做。圣灵定夺最主要的就是以平安，如果你不平安你就不要做。弟兄姊妹，不平安你不要做，不平安你不要讲话，你不平安，但是要让基督的平安，你就是凡事要祷告。你不祷告谈不上平安不平安，因为你不祷告，你一那个情绪一冲动的时候，你不做也不平安了。到底你那个时候是情绪冲动的还是平安不平安啊，对不对？
对。
所以是生命圣灵律的要点是快快的听，慢慢的说。好，
十次生命圣灵律实行要点二，弟兄姐妹之间不要彼此批评论断，参看雅各书4:11，弟兄们，你们不可彼此批评，人若批评弟兄论断弟兄，就是批评律法论断律法，你若论断律法，就不是遵行律法，乃是判断人的。
对，所以我们今天我们不要批评论断，因为既然每个人到了什么地步照什么地步行，哪怕我们在教会里，在一个家庭里看见一个低能的孩子，他不能做什么，我们也不会批评他呀，因为他的生命程度到这一个，所以我们必须认识每个人生命到什么程度，外面的表现现象事实上是说明他里面的生命程度，所以我们不应该批评，因为每一个人都有里面圣灵在引导他，所以因此我觉得我比较关心的是一个人到底有没有得救重生，是不是服在圣灵，是不是有圣灵在引导他，圣灵知道应该怎么来带领，就相当于说一个妈妈生了孩子，他妈妈就会管他的，他会管，不要我们在那里去批评论断，当然人有人的错误我们还可能批评，但是神是没有错误的，所以我们不应该批评论断弟兄，所以圣经说你批评弟兄就是批评律法嘛，你就是等于说神带他带不好啊，神没有管好他，对不对？
嗯。11次生命圣灵律实行要点3，我们必须认同生命成长是一个一生之久的过程，我们要认同每一个人成长程度过程是不一样，我们要认同新生命是在不断靠己失败挫折靠主平安喜乐中成长，我们要认同新生命成长一定有白天有黑夜有高山有低谷，我们要认同每一个人都有许多未得到的地步，对于一个追求的基督徒，我们常受到一个试探，那就是不能认同自己生命成长的地步，一个不能认同自己生命的光景的基督徒，也必然不能认同别人生命的光景，对自己的光景不满以至于沮丧，对别人的光景不满以至于批评论断，圣灵尚未引导自己或别人到那个地步时，千万不要拔苗助长。
对，所以这个很重要。那你现在我说，如果这一个姊妹，她我没有去劝她丈夫，我没有什么，我不是不负责任，我祷告圣灵不平安，所以你不要拔苗助长，你去跟她丈夫讲嘛，你去找我们要想方设法，你不需要这样做。 我们必须认同这是一个过程，这是有一，我们如果认识生命成长是一个过程，那我们就认识个人到什么地步就到什么地步行。我们不是走律法的路去做去做去做应该要怎么样怎么样，而是我们主啊你看应该怎么样，哦主啊你应该怎么样，你看这是应该怎么样，我们应该走这一条路。所以我们必须认识这是一生之久的啊，也必须认识有白天有黑夜。有的时候啊，我们感谢主好像神带领过去，有的时候是黑夜，好像我失败，失败也没有关系。就像小孩子走路，他忘记失败了又怎么样呢、啊、失败了就拍拍会起来走呀又怎么样呢、啊、对不对？这是一个一生之久的过程，有白天有黑夜，有高山有低谷，我这个我们要认识。这样
十二赐生命圣灵律实行要点四，祈求。当我们不满意别人或自己的光景时，我们应该认同生命成长是一生之久的过程。一方面我们不该拔苗助长，但另一方面我们应该求神叫我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参看以弗所书三章十六节，求神不断攻破我们或别人心中坚固的营垒，不断夺回我们的心思意念，降服基督，使我们的生命因此见长。
既然是走生命道路，那我们就是求。保罗说，我祷告求主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信住在你里面。所以今天我们看见有很多情况啊，比方说我们昨天有讲到啊，什么某姊妹或者什么情况，那我们的态度是什么？我们就是不是批评论断，我们就是求，我们求主攻破我们里面坚固的营垒，我们求主攻破他里面坚固的营垒。主啊，求你夺回我们的心思意念，因为当圣灵在这里带领我们到什么地步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跟这个地步不合是为什么？因为我们的里面软，里面的力量缺少，里面的力量。所以保罗说是让你们里面的力量刚强，所以我们要施行生命圣灵的律，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我们啊，我们不要批评论断，我要认识这是一生之久的过程。我们就是祷告，我们为自己祷告，求主给我里面刚强，能够接受神的要求。我们也为别人祷告，求主让他能接受神的要求。因为现在我们没有要求的事不要讲，已经要求的事我那没有办法接受，我们就我们需要我们来祷告，我们需要祷告求主祝福我们接受，也祝福别人能够接受。我相信当我们接受神要求的时候，这就是像以弗所说他在门外敲门，门我们能够接受开门了，我们就要与主同享筵席，就有意外的平安和喜乐啊。没有接受的时候苦是苦的嘞，不得了，一接受就享受筵席了。我们感谢主，所以我们感谢主，这就是生命圣灵的律，神的要求，生命圣灵律的内容，平安行出来是和谐。第三，我们就是顺，我们就是顺着去行。那么下两课我们要讲一讲怎么叫顺，怎么顺着心里的平安和外面的和谐。在这个呢，这两个其实是很重要。我可以说我在做基督徒这么多时候，我觉得在这一方面我是没有看见的，因此我觉得我产生了很多问题啊，请希望弟兄姊妹也特别注意这一些方面。好，为着时间我们现在就祷告了，我们背诵经文呢，大家自己去读好吧。背诵经文我们把经节念一下，
以西结书36章26到27节，耶利米书32章40节。
好，我们现在不念了，我们祷告。哦，天父，我们感谢你，你这么哦主啊，赐下宝贝的生命圣灵的律，哦主啊，好让我们就是随着圣灵，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让律法的义就达到。哦，因为你自己已经达到了。你自己已经来满足律法的要求，哦主啊，律法不能对我们再要求，我们只需要跟你跟你跟你而来，逐渐达到律法的要求。求圣灵启示我们，引导我们，带领我们。谢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